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 Andre Carpathy 最近的一次访谈。他有个观点挺引人注意的，就是说通用人工智能 AGI 可能还需要10年才能实现。
对。
这个说法跟现在很多智能体元年的预测感觉对比挺强烈的。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他可是这个领域快20年的资深人士了。
是的，他确实在这个领域很久了。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挖一挖他这个访谈，看看他对 AI 发展时间线是怎么预测的，还有他对智能体，就是 agent, 他的潜力和局限是怎么看的。包括他对强化学习，就是 RL, 到底效果怎么样，人类学习和 AI 学习有什么根本不同，还有他对 AI 研究和教育的一些新想法。
对。了解这些来自一线的，比较深入的洞察，确实能帮你，就是说，在现在各种 AI 信息轰炸里，看清一些更底层的逻辑。
没错。
我们的目标就是帮你梳理清楚那些可能塑造未来的关键技术和理念，他们现在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挑战在哪。好，那我们就开始吧。Carpathy 他提到智能体的10年，这个说法听起来明显是冲着行业里那个智能体元年的热潮去的，对吧？感觉他觉得大家有点。太乐观了。
可以这么说，他承认就是现在有些智能体，比如他自己也天天在用的一些编程助手什么的，确实挺厉害的，让人印象深刻。
但是，
但是他跟着就强调，这些助手离真正能胜任一个，比如说初级实习生那样的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实习生级别，这个标准跟元年那个感觉温差确实挺大。那 Carpathy 觉得具体的瓶颈在哪儿？他为什么估算要10年这么久呢？
他指出了几个核心的障碍，首先最基础的就是智能水平本身还不够高，其次呢，就是缺乏足够的多模态能力，就是处理图像啊、声音啊，这些非文本信息的能力还不行。
对，这个确实。
再有就是他们还不能很熟练的，怎么说呢，使用计算机这个工具去完成一些复杂的，需要好几个步骤的任务。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缺少持续学习的能力。就是说，你今天告诉他一件事儿，他明天可能就忘了，或者说他没法真正吸收并且应用起来。
记不住。
对，记不住。最后就是整体的认知能力还是有缺陷。
哇，听起来问题确实不少啊。那10年这个数字，它是怎么得出来的？是算出来的，还是说大概估计一下？
他解释说，这个不是那种精确的计算预测，更多是基于他差不多15年在 AI 领域的经验和直觉吧。
经验和直觉。
是的，你想他一路看过来，肯定见过太多次那种技术预测和最后实际落地之间出现的那个巨大的差距。同时呢，他也判断刚才说的那些瓶颈虽然很难，但应该是可以解决的。只是需要持续的研究和大量的工程投入，所以10年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打磨出真正可靠产品的一个周期估计。
他在访谈里好像也回顾了 AI 领域经历的几次大的那种，范式转移，这似乎也影响了他现在的这种谨慎态度。
的确是这样。你想，他经历过从以前的统计方法，到后来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崛起，标志性的就是那个 AlexNet,对吧？
对。
他也参与过早期基于强化学习，就是 RL, 搞智能体的那些尝试，比如让 AI 玩那个 Atari 游戏。然后到现在，我们又处在大语言模型 LLM 带来的这种表征学习能力，就是理解和表示知识的能力取得突破的时代。这些经历肯定让他对技术发展的周期啊、难度啊有更深的体会。
有个挺有意思的点，他说他反思，觉得早期在 Atari 游戏上搞强化学习，甚至包括他自己在 OpenAI 负责的那个叫 Universe 的项目，就是让 AI 学着用键盘鼠标操作网页那个。
对对，Universe 项目。
他觉得现在回头看，可能某种程度上算是走了弯路嘛。
是的，他认为那些尝试可能，有点为时过早。关键问题在于那时候的神经网络，它缺乏一种强大的表征能力。
表征能力就是理解世界的能力。
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形成内部知识表示的能力还很弱。他打了个比方，挺形象的， 你总不能指望一个什么都不懂的人，就让他随机敲键盘、动鼠标，然后就能学会怎么在网页上完成一个复杂的任务，对吧？
不可能。
因为那个奖励信号太稀疏了，你可能要试10000次才能碰巧做对一件事儿，得到一点点奖励，这个学习效率太低了，而且计算成本也高了吓人。
所以他的结论是，必须先通过像 LLM 这样的大规模预训练，让模型先把语言理解、世界知识这些基础打好，也就是获得强大的表征能力。
对，先有这个基础，
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去构建真正有效的能干活的智能体。这就带来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了。你看，我们观察动物，比如小猫小狗，它们也没语言，但是它们就能在非常复杂的真实世界里学习生存。为什么我们造的 AI 反而要先饱读诗书，就是先经过预训练才能开始学着做事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Carpathy 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他认为动物他们是通过进化，这个极其漫长而且跟我们现在搞的 AI 训练完全不同的优化过程产生的。
进化？
对，进化。他说进化给动物硬编码了大量的硬件基础和本能行为。他举了一个例子，斑马出生几分钟就能站起来跑。
哦，对，
这种复杂的本事显然不是那几分钟学会的，对吧？这肯定是基因里就预设好的。
那我们现在的 AI 呢？它的出生和学习方式就完全不一样了。
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搞的 AI， 它是通过模仿人类在互联网上留下来那些海量的文本啊、代码进行预训练的。所以 Carpathy 提出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喻，他说我们现在构建的其实不是在模拟生物的那种动物，
那是什么？
更像是纯数字化的幽灵，或者叫精神体。他们是飘在数字世界里的，通过模仿人类的数字痕迹来获得智能，这跟生物智能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
哦，幽灵，这个比喻挺有意思的。那这是否意味着他不太认同 AI 界另一位大佬 Richard Sutton 的观点？ Sutton 好像更主张要像模拟动物那样专注于构建基于学习和经验的智能体。
他表达了不同的侧重点。 Carpathy 觉得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根本没法完全模拟进化的整个过程，特别是基因到底是怎么在 DNA 里那么高效的压缩和编码使您往前和肩颈网循环结构还有学习算法的，那个机制我们完全不知道。
对，这个太复杂了。
所以他认为预训练是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最接近进化但又相对比较笨拙或者说山寨的一种替代方法，就是通过大规模模仿先让模型获得一个知能的起点，有点像给他打个底子。
那这个预训练除了让模型学到了海量的知识，好像同时让他们变得智能了。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那个上下文学习能力，就是 ICL。
正是这样，模型在做那个预测下一个词的任务时，似乎就内化了很多算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 Carpathy 更一步提出了一个我觉得还挺颠覆的想法。
哦，是什么？
他在想预训练过程中获得的那些庞大的知识本身会不会反而成了一种负担，限制了 AI 的潜力。
知识成了负担？
对，他理想中的状态也许是能够把这些具体的事实性知识给剥离掉，只留下那个最纯粹的认知核心。
认知核心？
就是指那些知能算法、推理能力、解决问题的策略等等。他推测，如果一个智能体知道的事情少一些，也许它反而能表现得更好、更灵活，不容易被互联网数据里那些固有的偏见和模式给框入。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就是说，一个更纯粹的认知核心，可能更擅长零项目学习，更能适应新环境，而不是老重复网上的东西。
有这种可能性。当然他也说了，这目前还只是一个推测，一个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那我们平时跟大模型聊天，让他干活的时候感觉到的那种智能，很多时候是在对话的上下文里体现出来的，就是 ICL。 Carpathy 对这个现象有什么解释吗？
他推测这个 ICL 内部啊，可能也在快速运行着某种优化过程，有点像我们训练模型时用的那个梯度下降。 他还引用了一个实验，说模型只通过看几个上下文里的例子，就能学会做线性回归。
哇，
他又用了大脑的比喻，他说模型权重 parameters 里存的那些知识，有点像我们脑子里那些经过高度压缩有点模糊的长期记忆。
嗯，
而那个上下文框 context window， 更准确说是里面的键值可渗 KV cache， 就好像是我们大脑里非常清晰可以直接访问的工作记忆。
这个比喻很贴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直接问模型一个它训练数据里可能读过的细节，它也许答得模棱两可，但如果你先把相关的段落喂给它，放在上下文框里，
对，放进他的工作记忆里，
他就能基于这些信息给出非常准确的回答了。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
除了刚才说的认知能力、持续学习这些挑战， Caparthy 还觉得现在的 AI 模型缺少了哪些关键的零件呢？
他继续用大脑结构来打比方，他说你看 Transformer 模型，它那个强大的模式匹配能力有点像我们大脑皮层，可塑性很强。
嗯哼，
模型内部一步步生成答案的那个推理链条 chain of thought， 有点像前额叶皮层在做规划。然后我们在微调模型时，不是会用到强化学习吗？那个可能勉强对应了大脑里基基核的一些功能，
但是还有很多缺失。
对，他觉得还有很多关键部分是缺失的，比如负责形成长期清洁记忆的海马体，我们 AI 现在就没有对应物。还有跟情绪本能反应相关的杏仁核等等，归根结底还是认知能力上的各种缺陷，导致我们现在还不能真正的信任他们，没法把它当成一个合格的实习生来用。
他对目前常用的强化学习，就是 RL 方法，评价好像特别低。我记得你前面提到，他甚至用了很糟糕 terrible 这样的词。很多人不是觉得 RL 是通往更强 AI 的关键路径吗？他为什么这么不看好？
是的，他对 RL 的批评非常直接，甚至可以说有点尖锐。他用了一个特别生动的比喻，叫做通过吸管吸取监督信号。
通过吸管吸取监督信号，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传统的 RL， 它往往只是基于任务最终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比如一道数学题最后答案对不对，给出一个单一的总的奖励或者惩罚信号。然后呢，他就把这个信号不加区分地一股脑地应用到整个解决问题的过程中的每一步。
哦，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
后果就是，你想啊，即使过程中你走了弯路或者用了错误的步骤，但只要最后结果侥幸对了，那些错误的步骤也会被错误的奖励和强化。
啊，这确实有点问题。
这就导致学习效率非常低，而且充满了大量的噪声。你看啊，我们人类解决问题之后会反思复盘，对吧？
嗯，
我们会分析，哦，这一步做得好，那一步是错的。但是目前的 RL 机制，它很难做到这种细力度的功劳分配 credit assignment。
嗯，
所以他觉得跟模仿学习 imitation learning 相比，比如 instruct GPT 的成功就主要靠模仿学习。RL 带来的实际效果提升其实挺有限的，而且他甚至认为 RL 可能并不是人类学习复杂认知任务的主要方式，我们人类的 RL 可能更多是用来学骑自行车这种运动技能的。
那为什么不试试过程监督呢？就是在 AI 执行任务的每一步都给他反馈，告诉他这一步做得好不好，看起来更合理一些。
Carpathy 指出，这个想法听起来好，但在实践中非常困难，甚至可能是自欺欺人。
哦，怎么说？
首先，你怎么能自动的、准确的评估一个中间步骤或者一个部分方案的好坏呢？
嗯，
这本身就是个巨大的难题。如果你尝试用另一个大语言模型，让它来当裁判，
嗯，用 AI 评判 AI，
对，那又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个被训练的模型啊，它会非常快的学会怎么去钻裁判模型的空子，利用它的偏见或者盲点。
哦，就像他举那个例子，模型发现只要输出一堆无意义的嘟嘟嘟嘟这种东西，裁判模型反而会给高分。
就是那个例子， 因为裁判模型可能在他的训练数据里从来没见过这种奇怪的模式，他不知道怎么评估，结果就被骗了，给了高分。然后呢，你可以发现这些对抗样本，把它们加到裁判模型的训练数据里，给他打补丁。但这就像玩打地鼠游戏一样，你堵上一个洞，他又会找到新的漏洞出来，
没完没了了。
对，所以卡尔帕丁认为，我们需要超越目前这种 RL 和过程监督框架的更根本性的新方法才行。
卡帕蒂来特别强调了人类学习的一个特点，就是反思和知识整合。比如我们看书的时候，会停下来想一想，把新信息跟自己已经知道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个过程好像 LM 是没有的。
是的，他觉得 LLM 特别缺乏这种消化吸收和进行知识蒸馏的过程。他甚至用了睡眠来打比方，认为我们睡觉的时候，大脑可能就在进行这种非常重要的知识整理和巩固工作。
那能不能让模型自己反思呢？比如让它生成一些关于自己思考过程的合成数据，然后用这些数据来训练自己。
理论上可以尝试，但这又会面临一个现在非常棘手的问题，叫做模型坍塌。
模型坍塌，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模型坍塌，简单说，就是当一个模型持续地用它自己生成的输出，而不是用原始的多样化的人类数据来进行训练时，它的输出会逐渐失去多样性、信息量和就是那个熵，会陷入一种非常狭窄、不断重复的模式里。
就像你让 ChatGPT 一直讲笑话，讲来讲去就那几个。
对，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一直用这种越来越同质化、质量越来越低的坍塌数据去喂给模型，那模型本身的能力不但不会提升，反而会下降，变得越来越笨、越来越模式化。
他还挺风趣地提到，其实我们人类随着年龄增长，也可能经历某种形式的坍塌，思维变得固化，不像小孩那样想法天马行空。
确实有这个感觉。所以怎么能让 AI 在利用合成数据进行自我提升的同时，又能保持输出的多样性和创造性，避免陷入这种自我重复的坍塌怪圈，这是当前 AI 研究面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挑战。
既然预训练获得的那些海量的知识反而可能是一种负担，那 Carpathy 理想中那个纯粹的认知核心大概需要多大的模型规模呢？你看现在的模型动不动就漫移参数。
他提出了一个挺大胆的猜测，未来可能只需要一个比如说10亿 billion 参数级别的模型，就能够拥有非常出色的核心认知能力了。
十亿，这跟万亿比起来差太远了。
是啊，他的意思是这种模型可能就能做到有效的推理，知道自己知识的边界，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并且懂得怎么去查找和利用外部信息。这跟现在为了记住整个网络而设计的那些超大模型完全是两个概念。
那为什么现在的模型需要搞得那么庞大呢？难道主要就是为了记忆吗？
哎，今天下班这路堵的呀，前面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估计有点磨蹭半天才能到家。
我上周在那个网上平台买了个东西，说是今天能到，结果到现在还没信儿呢。
Carpathy 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确实就是为了压缩和存储互联网上那些质量参差不齐，甚至可以说混杂了大量垃圾的信息。他推测，模型的大部分参数可能都耗在这种低效的死记硬背上了。
嗯，
所以他期待未来能通过更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更优秀的算法，比如更好的知识蒸馏技术等等，最终能得到一个更小巧、更纯粹、真正专注于思考本身的认知引擎。
在衡量通用人工智能，也就是 AGI 的进展方面， Carpathy 好像不太认同一些现在流行的标准，比如把 AI 能力比作人类的教育水平，说它达到高中生、大学生水平了，或者看它能独立完成任务的时间跨度有多长。
对，他对这些类比不是特别感冒，他更倾向于归还到 OpenAI 最初对 AGI 的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务实的定义。
那是什么定义？
就是说，一个能够以达到或者超过人类专家的水平去完成任何具有经济价值的任务的系统。当然了，我们现在讨论主要还是聚焦在数字化的知识工作上，暂时先把需要复杂物理交互的任务排除在外。
嗯，
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他觉得目前 AI 在真实世界里造成的实际颠覆其实还相对有限。
哦，这么说的话，那他对 AI 取代人类工作的看法是不是也相对更渐进、更温和一些？
他确实表达了这种看法，还举了那个放射科医生的例子。很多年前大家就预测说放射科医生肯定要被 AI 很快取代了。
对，这个说法很流行。
但现实是并没有发生，因为实际工作中涉及的复杂性、细微差别，还有那些需要人去判断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他认为更有可能被自动化的是像呼叫中心的客服这类任务，相对标准化、重复性比较高，而且是纯数字化的领域。但即使是这些领域，他预期的也不是说一夜之间就完全被替代了。他用了一个词叫自主性滑块。
自主性滑块怎么理解？
意思就是说 AI 系统可能会逐步的接管越来越多的常规任务，比如它可能处理掉 80% 的标准呼叫，但是剩下那 20% 更复杂的需要人类共情能力或者特殊处理的情况，还是得由人类员工来处理。
哦，
而同时呢，人类员工的角色也可能会转变，变成去监督和管理一个由好几个 AI 组成的团队。所以自动化是一个分阶段的逐步深入的过程。
有一个现象挺值得思考的，通用 AI 能力的突破好像首先是在编程这个非常专业化的领域取得了特别显著的进展。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通用智能不应该先解决更普遍的问题吗？
这非常合乎逻辑。首先你想，编程它的本质主要就是基于文本的活动，对吧？而 LLM 正好就是极其强大的文本处理和生成模型。
嗯，天然匹配。
其次呢，互联网上存在着海量的而且质量相对比较高的开源代码数据，模型可以用来学习。最后一点也很关键，就是编程这个领域它已经拥有非常成熟和完善的基础设施了。
比如
我们用的集成开发环境 IDE、 版本控制系统像 Git， 还有那个能精确比较代码改动差异的 Diff 工具等等，这些工具都极大的便利了 AI 的集成和应用，让 AI 辅助编程变得更容易实现和评估。
而相比之下，其他的任务比如让 AI 做个 PPT 或者写一段高质量的摘要，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
对，比如做 PPT， 它不光是文本，还涉及到复杂的视觉元素理解、空间布局、审美这些东西，而且你很难像比较代码那样用一个简单的 Diff 工具来精确的看到和一代修改。再比如让 AI 生成真正高质量有洞察力的自然语言内容，像他提到的为那种知识记忆系统比如 Anki 创建优秀的间隔重复卡片，实践证明这比最初大家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很容易生成一些看似正确但实际上没什么用的废话。
关于 AI 会不会引发智能爆炸，就是 AI 自我改进导致技术发展速度失控、指数级增长，Karpathy 的观点好像比较冷静。
他更倾向于用一切照旧 business as usual 这个词来形容。他的看法是 AI 更像是计算和自动化这个非常宏大的历史进程的一个延续，
像计算机 internet 那样的延续。
对，跟机器记忆互联网的发明是类似的。这些技术毫无疑问都是革命性的，但是他们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逐渐渗透、逐步累积的，最终还是融入到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里去了。他特别指出，你看那个 GDP 增长曲线并没有因为机器或者互联网的出现就发生一个突然的希冀性的斜率改变，或者说起飞。
所以他觉得我们其实一直就处在某种形式的递归式自我改进的爆炸过程中，只是 AI 会加速它。
可以这么理解，从工业革命开始到后来的软件自动化，人类社会其实一直在利用现有的工具来创造更强大的工具。 AI 无疑会让这个进程加速，比如让工程师能更高效地开发下一代的 AI 系统，但这仍然是这个长期趋势的延续和加速，而不是一个全新的会彻底打破现有模式的突变现象。
明白了。所以总的来说，他对于 AI 的长期潜力是乐观的，相信这些技术难题最终都能解决。但是对于短期内发生那种颠覆性的巨变，他非常谨慎，而且对当前的一些过度炒作表示怀疑。
非常准确。 他特别强调要警惕，就是现在社交媒体啊、新闻头条里充斥的那些夸大其词。这背后当然可能有各种原因，比如创业公司要融资啊、要吸引眼球啊等等。他反复提醒大家要关注从一个看起来很酷的技术演示 demo 到一个真正可靠、稳定、能在生产环境里大规模应用的产品 product， 这中间存在的那个巨大的鸿沟。他甚至借用了他在特斯拉领导自动驾驶团队时的经验，把这个过程叫做九的进军
March of Nines。
九的进军，
对，就是说系统的可靠性每增加一个数量级，比如从90百分增加到99，再到 99.9 百分，每增加一个九都需要付出同等甚至更大量的工程努力，这绝对不是一蹴而就的。
卡帕比他个人好像非常推崇通过动手构建来加深理解，这几乎是他自己学习和研究的一个核心理念。
是的，他的信条就是那句，如果我不能构建它，我就不真正理解它。 If I can't build it, I don't understand it。
他还举了自己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从零开始搭了一个极简版的类 ChatGDP 的克隆项目，叫 NanoChat。 他在做这个项目的过程中就发现，对于这种需要高度创新性、需要设计精密架构的任务，目前市面上那些所谓的编码智能体实际能帮上的忙其实挺有限的，很多时候反而是那种传统的代码自动补全 autocomplete 功能更高效。
哦，智能体反而不好用。
在这种创新性任务上，他觉得是这样，智能体似乎更擅长处理那些有固定模式的重复性的样板代码 boilerplate code， 而不是帮你从头设计一个新东西。
这个体验很有意思，也正自然引出了他现在投入精力在做的事情，一个叫 Eureka 的教育项目。听起来这个目标还挺宏大的。
他自己形容说 Eureka 是想尝试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星际舰队学院
Starfleet Academy。
星际舰队学院，
对，就是说可能规模不大，但是专注于前沿技术，追求极高质量的一个教育平台。它的目标是为那些复杂的知识构建出非常清晰的坡道 ,Ramps to Knowledge。
知识的坡道。
对，就像他之前开源的那个 MicroGrad, 一个极简的自动微分引擎，和刚才说的 NanoChat 项目一样。它的目的是用最少最核心的代码来揭示复杂系统背后最基本的原理。从而给学习者提供那种高密度的顿悟时刻 Eurekas per second。
听起来很酷。那他对 AI 在教育领域的直接应用，比如直接用 AI 来当老师，是怎么看的呢？
他觉得 AI 肯定会深刻地改变教育的面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现阶段就想直接让 LLM 来扮演教师的角色，他还觉得远远不够成熟。
为什么呢？
他认为模型目前生成的那些教学内容质量往往参差不齐，他甚至不太客气地用了粗制滥造的东西 slop 这个词来形容。
哈哈，这么直接。
对，他还用自己学韩语的经历来对焦。他说一个优秀的真人老师能够非常精准地诊断出你学生现在知识的漏洞在哪，你的心智模型是怎样的，然后给你提供个性化的难度恰到好处的挑战和练习。这种高质量的互动目前的 AI 还远远达不到，所以他现阶段的工作重点是用 AI 作为一个强大的辅助物具来帮助他自己高效地开发高质量的课程内容，比如他正在做的那个 AI101 课程。
对，用 AI 来加速内容创作，
而不是说试图用 AI 去取代教学过程中那个核心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正是这个意思，他把 AI 看作是教育内容创作的超级加速器，能极大地提升效率，扩大覆盖面，但是还胜任不了需要深度理解和个性化指导的教学本身。
那他对教育的长期愿景是什么呢？特别是在一个AGI 可能最终真的会到来的未来世界里。
他很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深层的担忧吧，他害怕我们人类在强人工智能时代被边缘化。
边缘化，像科幻片里那样。
对，变得像某些科幻电影，比如机器人总动员 WALL-E 或者蠢蛋进化论 Idiocracy 里，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和主动性。所以他希望通过更好的教育来赋能人类。
让人们即使在 AI 高度发达的未来，也依然能够积极的参与、学习、创造和贡献，而不是变动的消费者。
他相信，即使有了 AGI， 学习本身也可以像我们去健身房锻炼身体一样，成为一种内在的乐趣和自我提升的追求。
是的，他坚信我们人类心智的潜力其实还远远没有被充分开发出来。他认为，通过改进教育方法，就像他遇到的那位优秀的韩语老师那样，让学习过程变得更轻松、更愉悦，反馈更及时，就完全有可能激发更多的人去探索更广阔的知识领域，去享受学习本身的乐趣，而不仅仅是出于某种功利的目的。
好了，通过今天这次深入的探讨，我们一起梳理了 Andre Carpathy 关于人工智能现状和未来的一些非常关键也很有深度的看法。
对，包括他对 AGI 时间表的谨慎乐观，那个智能体的十年而不是元年的说法。
还有他对当前强化学习方法的犀利批评，指出了其中的局限性，
以及他那个独特的视角，认为我们现在的 AI 更像是模仿人类的幽灵，而不是独立进化的动物。
对，还有他把 AI 发展看作是自动化这个漫长历史进程的延续，而不是一个突然的断裂。
同时，我们也了解了他现在通过动手构建和创办 Eureka 教育项目来赋能人类的努力和思考，
并且这些来自 AI 研究和实践最前沿的相对更细致和审慎的观点，无疑能够帮助你在现在充斥着各种声音和预测的人工智能浪潮里面保持一份更加清醒和独立的判断。
是的，无论这对你直接的工作、学习意味着什么，或者仅仅是为了能更好地理解我们这个正在被技术深刻重塑的世界。
卡帕提的思考里面有一个点我觉得特别引人遐想，就是他说，我们目前构建的 AI 可能更像幽灵，他们通过预训练获得的那些庞大的知识，甚至可能反而是一种负担。这就留下了一个非常耐人询问的问题，通往真正通用智能的那条路，会不会反而需要 AI 在某种意义上学会遗忘掉互联网上的那些海量的具体信息，转而专注于去提炼和掌握更纯粹的核心认知能力以及学习方法本身呢？那样的智能又将会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和演化呢？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你继续深入思考一下。